好，哎，我们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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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啊，阿弥陀佛。好，这是第一次到这个地方啊，除了少数几位知道，那大部分也没跟大家见过面哈。那也不晓得大家学习到什么境界，哎，那不过就是利用这个机会啊，跟大家谈谈这个维摩诘经。时间就这么一天四个小时。要不像这部经典的精神啊，讲得很彻底，我想我们也知道不大容易。但我们尽可能在这个四个小时啊，把这个精神啊，这个要领啊，跟大家介绍一下。当然啦，我们在听法当中啊，有时候有一些概念大家也因为可能大家也学过久了，多少知道，不过有些东西我们在这里也跟大家提出，我们大家参考一下。法有时候不在于多跟少，就像宝积经里面讲，这个千年暗啊，只要一盏灯啊就破了，那个黑暗不会跟那个灯讲说，我在这里待了千万年，你总不能你一开灯我就要退。可是佛法不论这个时间长短，问的是有没有真亮。好，所以我最近也常提到一个观念，就是我们现在有时候也诵金刚经嘛，包括现在的维摩诘经啊。金刚经里面有谈到没有过去现在未来，好，那请问金刚法会过了没？金刚法会过了没？那什么叫金刚经？我们都很在乎，就是那本经，对不对？其实不是那本经，是那一本经文字所表达的那一份智慧，这才叫金刚经。所以有时候我们是参加金刚法会诵了金刚经，但跟金刚法会真法会无关，无关，因为你没有同共体会那个金刚般若的道理。就像我常举例啊，我们呢，诵金刚经诵了很虔诚，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，谁在念？我啊。那你在念？有啊，真的我在念，像哪里不像你那么懈怠？我天天念，我才精进，你懈怠，他也没精进了。他有强烈的我相，念无我相，他用强烈的心，用执着我相的心念无我相。我常也在举例啊，比如说我们现在用功，你们要跟我好好护持哦。那我用功的时候，用功一下，我要休息一下，不然，我们台湾话讲说，探钱右手，身体爱狗。哦，那当然我会再解释一下哈，有的人不一定听懂台湾话，就是赚钱有限啊，身体还是要紧的。那我们现在这句话经常会讲说，修行有限，身体要紧。这个如果打个火气啊，隔天要稍微放松一下，结果放松那一天就把七天的功德全部都又不见了。因为我们其实经常带着是一种对生命的爱着在修， 所以有的人在修的时候别人在护持，那护持的人、啊、修的人很在乎我们自己要怎么修、修，那你一定要给我一个好环境哦，你不要干扰我啊，然后谈了很多条件，终于众条件和合把我保护住，好念佛，你知道意思吗？恐怕那个护持的都比你用功。为什么？因为护持的人在降服我执，护持的人从布施当中把我执降服掉，那个才那才是法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个怎么在诵经，在诵经引导我们入那个法，还有我们日常生活中如何引导入那个实际修行，才是法本身。或者除此之外，这样的一个修行，它本身可能只是一个宗教行为，它可能会迷惑了你的心，它并没有调整你的烦恼。这个你就算修得太长，再怎么长也都一样，也都一样。所以我们怎么样来让这个道理能入你的心，才是真正入持法会。这个法会，法会不是那个听听讲讲，那也是一种方式，那其实是在临众摄心的。但真正的法会就是以法为会，以法为会啊，以法为会。所以那个火从天上下来的时候，那个莲华色比丘尼他就示现成一个这个贵族，那抢第一去接火下来，他很高兴，他排第一。可是我跟他讲，不是你第一个接我下来的，是须菩提。须菩提在很，他没来，他没来，他怎么样？他以法相应。所以我说，这个人才是真正迎接我们。所以在《阿含经》也谈到一句话：见缘起即见法，见法见如来。是谁在见如来？是那个能以法相应者为见如来，对不对？这个才是真正的见如来。所以在修行人，他慢慢不是从一境上去转，而是从一法上如说行的才是法子。好，所以我们即便现在我们见不到如来啊，其实佛示现为我就一直在讲这个，包括我最近刚前几天刚前昨天前天前天刚讲完那个圣曼经，那在讲这个经的时候就引到很多经典讲，佛入涅槃以后是不是就没了？那如果佛入涅槃就什么没了，那佛跟我一样死了就没了。对，所以佛的法身常在。如果不是这样讲，那修行意义都没有了，因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。所以佛有没有真涅槃？佛在《法华经》在其他经讲说，佛不真实入涅槃，因为佛是无住涅槃，没有生死涅槃的对立。若有生死涅槃的对立，佛尚有两端执着。所以佛只是应众生的因缘示现涅槃，而无涅槃可入，因为他住的是大涅槃、常住涅槃、本来极净自性涅槃的涅槃。所以那变成怎么样？法身常在，就看你如何见法见如来。所以换句话说，金刚法会2000多年前已过，但也可以现前入金刚法会。在哪里？在于你如何入金刚华的这种思维，你那么相应。那你一相应的时候，就不能用时间相来看金刚华会，因为它已经无过去心、现在心、未来心，其持法，法尔如是，法尔常在。这时候有人可以在末法时候见不到佛，有人可以在末法时候就见佛。差在哪里？差在我们怎么体会佛法。而这个体会，我们经常用着一种我们的身心，啊，哎，我们的身心的，我们的那种凡夫见想要见如来，但这样的见，其实有时候啊， 反而不容易真正见，因为你一直试着佛告诉你如何习诸妄想，远离颠倒，因无所住，但你会得从住去见佛。佛就已经跟你讲，你是被你的眼耳鼻舌身意所蒙蔽，你不要因生求色相见。我法身常住，法身常护念于你，我从没有片刻须臾的离开你，但你会得用你的凡夫见，会得用你的眼，用你的耳去见我。世人皆行邪道，不见不得，不能见如来。但你会得狂妄的说，我要见如来，如来我拜佛已经那么多年，你示现给我看。佛说我早就在，你就把手拿开，不行，就要这样才看得到。我常举例啊，我常举例啊，我就说，你不要求，我都在啊，你只要依教奉行，那我们这些信徒都很恭敬，你不要求，我都在啊。我说我不是叫你念，你照着做。他说我不是叫你念，你要照着做。我说你很愚痴呢，你很愚痴呢。那他说，哎呀，你这个人真的是无药可救。那他也很欢喜，嘿，你这个人啊，真是无药可救。就老是重复而已，他不会怎么入。所以不管是修任何法门，有时候就是就像我们念佛，很多人念佛，我讲的那个空胶囊，就是有阴身没药在里头，那是声音咣咣咣咣咣咣咣。结果后来极乐世界最近都发现什么现象你知道吗？以前还没有，现在都有那个收你的跑出来念佛机，因为只要电池还在就是一心不乱。所以人没来，现在很多厂牌就是，哎呦，法灵说你可能这极乐世界的这些菩萨，哎呦，最近又跑这个了，大家又新的产品出来，为了没人念，大家只是阴身念，不知道阴身是一个载体，要带进重功德法进去，它是一个胶囊，要放下很多无常苦空的思维，要能厌离五浊恶世，要能知道什么叫净土。我昨晚两头空，念空胶囊，不会治病的。那这个很多东西，就是佛教这种一个觉悟的东西啊，慢慢走向纯粹宗教。其实佛教不是宗教，但它有类似宗教的仪式，但这个仪式其实是摄心之用，并不是要你迷。所以仪式可以一直改，为什么？应机不同，有设定不同的仪式。那你如果不了解这个道理，你就会被这个所迷惑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慢慢有时候时间一演变了，经过了好长的时间，很多仪轨已经失去它的生命力了。我们中国经常讲叫做文质彬彬，那这文质彬彬，文就是仪式，质就是内涵。好，我们有质有文，光质光文，质胜于文，就变成也啊，对不对？可是如果有文没质，那也是空仪式啊。所以叫文质彬彬，平衡嘛。那所以说在佛教的很多的仪轨里面，它要文质彬彬，它要有文行事，行事以收拾你的心，以彰显它内涵本质出现。那一个本质有本质的东西，不落入一个适当的规范，这个执变成狂任性。哦，有的人讲说我很执心，你很任性啊，哪叫执心？有的人说我向来是有话直说，那叫傲慢。对，那讲得很好听，每次讲我是有话直说的，这种人你不要跟他有话直说，他最怕有话直说了。开玩笑啦，不一定啦，每个人状况不一样啦。同样这个道理，所以我们在理解这个，虽然时间短，但我们试着看大家能在这一个短短时间你们掌握这样的一个道理。就像说即便是小盏灯，假如这个灯，虽然我之前有人讲这个灯啊，就像一刹那之间就消失掉， 但这个消失掉的灯光也毕竟让你知道了什么，原来我处在黑暗，那我就知道说有光明可以选这样啊。但我不敢说我有这样的能耐，但我有这样一个用心啊，希望大家能在这个四个小时啊，不至于啊，哎，空手而回，耽搁大家的时间啊。好，那为什么要谈维摩诘经呢？因为我知道大家很多都是在家居士啊，那我们讲说，哎呀，这个很多人很喜欢听维摩诘经啊，因为在家刚好给我在家有个理由。对，所以既然在家，所以在家就好，也不一定要出家，对，也可以也可以都可以，欢喜就好，哦，不要勉强，哎，但问题是这个在家跟那个在家不同，差很多。有一次啊，有一个居士跟我谈了，我说，哦，我们出家要这样修，在家这样修，然后师父你这样讲，哦，说实在我不大容易认同，哎，为什么在家不行？为什么在家这样这样这样不行？在家也可以啊。我说当然可以可以可以，可是在家，那在家为什么不可以？就是在家，啊，可是为什么在家不可以？我说是家，你知道我意思吗？不是那个家帮你，是你不放下家，就是家，家意思不是那个壳的家，家叫众爱着，叫家，哎，你因为不是要你把家抛掉，而是那个挂碍就是家，懂吧？所以包括真出家人也不能带着家出家，带着家出家是假出家，是必须要舍离众爱着才叫出家，知众爱着的过失跟不究竟才叫出家。所以你跟我讲说在家为不行，你讲这句话的时候已经告诉我答案了，就是我就是要不离众爱着修行，那不是告诉我你已经有挂碍了吗？啊，这个已经告诉我，既然有挂碍，你的成就就会被这个挂碍所限制吧？是不是？你应该知道这个挂碍不是它天生挂碍，而是本来你看五蕴是家，五蕴不可得，你执着五蕴才在五蕴家。所以既有家就是挂碍，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发愿出家，但不一定每个人适合啊。这个舍离家最主要是我观察这个家本身的挂碍性，是那个难以割舍性，对。所以你看呢，我们每个人要临终的时候，有很多最挂碍的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那个你一生付出最多的，你经营最多的，最爱的，就是那个最障碍。所以我们看到人在走的时候很难走，我们都知道那是人之常情，很正常。所以修行才是不正常。所以我们常讲说，十个出家九个怪，不怪不出家，都怪人，出家大概都怪，哎。因为正常人应该顺着种种我所，以去滋润这个生命的意义跟自我定位，很少人会从自我最重要的地方去否定，所以很难。所以圆觉经讲的时候，就好像断自己的头一样，那头是我最重要的，我怎么断自己头？这个我所，我这个我跟我由我衍生的众挂碍，就是我的生命之价值所在，我怎么去放下它？所以愿意突破这个人都是非常人，能真正走下去也都非常人，是不是？所以不容易。但因为那个不断作为自我安立的最根源处，那是最难割舍的。所以我们从以我们的认知当中，我们执着有这样的挂碍，这个挂碍不断在滋润彼此，就像我们讲说本无我可得，但众生依于无明来，就妄生，就是无明行识名色，自己依于无明会妄生种种形式形式，然后名色。好，就像梦中里面，我梦中里面其实都没有一法，但为了满足你种种妄想，满足你梦中的见，你就会有眼睛和所见的物， 这时候是不是没有睁眼睛见物，但为满足你的见妄想，你就会生眼根色尘眼识。其实真正并不是眼，所以在毗昙里面讲是根见家呢还是识见家，是由眼识见呢还是眼根见。其实以唯识来讲，既不是眼根也不是，是妄想见。因为中论也谈啊，很多地方要是我们眼睛能看到窗户，是眼睛直接看，是碰到看还是不碰到看？碰到看，我们每个人看这个窗户，应该窗户上面有很多颗眼球，因为要碰到一块。那你说，那如果不碰啊，能不能看到？我们说，那我们眼睛看到东西，不一定要眼球去碰到东西。那可是为什么你在隔壁就看不到？为什么就这样看？那又不碰，不碰可以看，有时候又不碰不能看。当然这个要细谈，很有趣，希望大家有机会听听中论，很好玩。它可以把我们习惯性的思维，如果你会用的话，它是建立一个无自性见的空中观见，非常好用的。那我们不谈。所以到最后，实际上真正修道人并不轻易否定东西，但他会很如实讲说，我所有认知所有领纳的东西是依什么法而起，这是我发觉。所以唯识它并不是一个理论，我希望大家不要纯粹站在理论很多选，它是从以实际上圣者的观察，依圣教观察，说从以四寻思四如实智里面观察，原来所有一切我认知都没进来，都没有离开我自我的安立。就像中观讲名言是色，没有真实的。其实就好像梦中里面安立的你我，客观有情无情路，一切都是依妄想安立，实质都没有一个真实法。但你看啊，你在梦中里面啊，很逻辑的哦。你在梦中虽然没有睁眼睛也没有睁墙壁，但你一定会认为是用眼睛看，所以依众生这样颠倒，我们才说眼识见色尘。但根源第一地里面是什么？是妄想，并没有睁眼根睁眼识即是看色尘。所以在佛法里面谈说，我们现在讲是父母生我们，对不对？但实际上父母只是众生入于欲界的一个助缘而已，其实真正的生是无名生。不然你看十二缘起里面，无名行识名色六度触受爱取有生老死，就没有两句爸妈，那他只有十二支，没有十四支。如果要有爸妈，他应该会十二支后面加爸跟妈，没有呢，他就是无名。所以真正让你轮回六道的父母缘，只是依你的颠倒仰仗此缘，以便于成就你的执着，是这样。好，所以我们有时候家有家的意义，但一旦这个家其实并不是家绑住你，是你的心以家为念成为。所以每个人的家不同哦，你同样你一家几口，但这个家可以是坚固的锁住你，他觉得家只是一个硬化因缘。所以这个家的负担不重，有的人家负担很重，乃是有的人家只有一个人，他也觉得这是不能舍的家。所以这个家的意义来自哪里？来自于你不断赋予他你所要的意义，以后他成为，就是说我本来没我，我因为颠倒成就五蕴，五蕴帮助我认定我，由我执着五蕴，所以变成两者齐狂。但因为彼此不知，所以因为有五蕴，所以增长我的我执。因为有我执，就尽量不断从五蕴找生命来源。所以你看啊，我常举例，我们坐在这里都造业无穷。你坐在这里，你说我都没做坏事哦，我这样呆呆坐在这里，依然是生死轮回。为什么？眼见色，执色为有。以眼见色执色，以色滋润我执，以受想行识滋润我执，所以我不曾断过轮回的因。假如你不修，如逆水行舟， 不进则退。凡眼见色不能如实观五蕴空者，都是怎么样继续，你就算傻傻的，乃是很极为谦卑的，什么都不做的，只要眼见色，于色染着缠绵，于受想行识染着缠绵者，名之为众生。所以《金刚经》才讲说，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受者相啊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不住声香色声香味触而心力不死，而生心，理由都一样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要讲，其实这里它是视线为在家，但其实点赞来讲，菩萨本身是展现在不同的形式当中，不同的身份当中去视线的啊。这个维摩诘经的第一部啊，它谈什么？它总共有这个几品啊？那第一个是活过品，活过品是有那个500长者子，其中有他们拿着宝盖到活的地方供养活，那活就将他们宝盖示现，然后示现众活国土。这时候，这个其中有一个长者子啊，宝鸡啊，他就问说：“哎，这个那怎么讲？”他说：“因为他看到很多活国，他呢愿闻得活国土清净啊，唯愿世尊说菩萨净土之行，希望他因为活将他的供养转为。”供养啊，成为众宝盖，成为一宝盖，然后借此因缘展现众活国清净土。这时候，这个宝鸡啊，就说：“我希望能知道菩萨净土之行。”像我们现在有的人念佛求生净土，有的人说我不求生净土。其实没有一个不到净土的，因为只要心净就国土净。好。就算我故意到秽土也秽不到你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内心没有秽。所以任何人他只要心静，就像唯识里面只要心一转，他的根生气世间会转，他发慈悲入于净土，不入于秽土，他也不受秽土染污。那未得果的菩萨就可能因为心有烦恼才会有秽土相应，真正清净菩萨即便到秽土也不到秽土啊。所以没有一个不居净土的，每个都做居净土，只要一分清净就有一分净土会随你的心转会现出啊，心净则国土净。那有的人只是发愿说我不要，有的人像有的人说啊，我想要往生净土，那往生净土其实真正也是为求佛道，而不是一种逃避。真正的净土这里就会谈到这个意思。其实它的用意在哪里？为利益众生。净土本身其实也是从利益众生成就净土，成就净土利益众生，它的本质是这样。所以我们要往生净土的应该怎么样？经典就讲苦恼众生畏惧生死的菩萨在这个世间应该怎么样来安住，他告诉你发愿度众生。我已经够苦恼，你还有发愿？哎，对不起，他自己就这样讲，唯有发愿度化众生最容易超越对生死的畏惧。所以后来经典讲说，发菩提心的能动摇魔，发菩提心的能远离一切挂碍，能成就众功德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是法之根源，因为无上正等正觉是一切功德处，而发心一发心向着菩提的时候，这一份的因缘清净就从此开始正向感应才开始出来。这如果要谈还很多哈，我们没办法一一谈，但这个里面很重要的精神，这是重要的一个修行法要，心态的改，从一个是逃避的对立的，没想到那一个我所有讨厌的都是我的资粮。我们现在觉得哎呀好脏好脏，结果又很喜欢吃有机蔬菜。你知道什么叫有机吗？我们以前连小时候的有机是什么，就是我们放出来的放进去嘛。 最有机。那台湾现在有机就是还要花钱去买鸡食鸭食生食，然后去调成有机肥啊，最有机，也就是烦恼即菩提，不是吗？我妈怕不够脏嘞，越脏越肥，只是它长出来，哇，好清脆的蔬菜，其实都是吸收那些，对。现在用化学的还不行，那土壤啊越来越贫瘠，越来越僵硬，要反而是有机的。所以有机的是重腐化的东西，重脏的东西，然后这个脏的东西却成就了清净的东西。所以在这里面谈到哪些东西，这里就开展很多修行的态度观念。维摩诘经谈的是菩萨的身观跟广行，就在这部经里面，那个广行到哪里？为成就净土，以便于示现居士身。也就是说，没有一生不能示现，什么都是我的菩萨心。问题是在这样的广行当中，又如何以正确的态度来观察？就身观配合广行，又是不失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，却都始终不离开般若。否则，这个菩萨道哪那么容易修？你不要以为做好事就是菩萨道，那是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，但不叫度。六度有六度的内涵，你也可以布施世间的布施，但不是布施度，因为你本身在布施得福的时候是受用染污进去的。你必须要能布施当中舍离那份贪，舍离贪，因为本无一法可爱，众生依妄想故，执着可爱尽，所以生贪。所以我要你不施舍那个贪，以贪舍贪啊，以这一份清净心舍贪，成就法身清净。所以在色大圣论讲说，成就六，为什么要六度？菩萨为什么六度？因为从六度里面会让你散乱躁动不安的心慢慢寂静，这时候很容易成就唯识心的观察。然后当入唯识性以后，在行六度的时候，那个六度的真上意乐心会更为广大，这时候每一个度每一个作用都生无量福德。你看之前行六度，等证无生人之后，然后又沿途受生也是六度，乃至活成佛，成佛之后有没有六度？照样六度。这就是四大圣人有提到啊。好，那这个第一品里面我们都只能就精要的提出来，那我们看他这里怎么说。他讲啊，我举的其中一个就是众生之类是菩萨火土。嗯，众生之类，原来土在哪里呢？净土进来就在众生处。所以我们现在经常在想说我要往生，但你要知道往生不往生的核心道理，我也是念佛的。好，但我的念佛稍微跟大家不一样，我们必须要跟法义确确实融进去。信真上可以让你念佛得功的，没问题。但有时候你有时候要是没有恰当的观念，有的人念佛念久了已经疲惫了，已经退道心了，只是强念，其实心并没有转，他并没有真正达到信进国土境。因为真正净土核心在哪里？就在你身上。你如何让你从念佛这个法门里面一定要具足转化身心的功能？所以一个你看所有一知十知的菩萨们啊，他们都会怎么样？他们其实在念佛慢慢成就的时候，他们对世间的那种舍离的心会现出来。他不可能说我念得很清净，那连五块钱十块钱那种芝麻事情都会牵绊着你。我们有一个居士念金刚经，就在他们家的小客厅，孙子吵杂的要啊，很吵杂，但他念金刚经，别人闹他都不动，那小孩子爬到他身上，他照样念金刚经，就把他这样抓起来。他照样念。有一次他得病了，重病啊，他孙子是活弟子，把他扶起来啊，因为不能喝嘛，就用钢杯给他喝。他一看到钢杯，哦，金刚经，就开始念了，念， 他孙子，因为他八十几岁，他说阿嬷，那个是杯子，他说哪有金刚经，你看一只一只亮亮的，你看你看的是杯子，他看的是金刚经。他那种念佛久了以后，他会对世间有一种很自然的那种离欲，他不是厌离恨的离，而是那种舍离，那种从以不爱着当中慢慢心境的平衡，会产生这样的作用。所以当我们念佛当中并没有正确的内涵的时候，只是强念，有的人因为福德记住可以感应，有的人不行。因为这里面其实要有对治法，从你对佛法的了解当中，这一份念佛充满了无尽的皈依，毫不保留的皈依，是心相应着善法，而从于世间里面不可爱住的放下，所以他每一个念佛都具有很深刻的清净的内涵，所以他会净化身心。在这份净化身心当中，他的心慢慢转化，净土相就出来。那所以说我们念佛在哪里？那不就是用清净心度化我们内外众生吗？我们对外众生的执着，我们要悲悯，要忍辱，对内众生的烦恼要降伏，这不就是念佛吗？所以你要讲说众生之列是菩萨佛土，所以则何？菩萨随所化众生而取净土，取佛土。佛土在哪里？所以众生当成就得化，我成就。所以你会发觉，就是说这里面我们先看好了，随所调伏众生而取净佛土，随诸众生应以何国啊入佛智慧而取佛土，所以变成他是自利利他，同时他又成就自己的殊胜净土，但也成就众生，以成就众生那成就自己。你看啊，众生我当布施，我心以布施，从布施当中令众生得利益，那同时怎么样，我也舍贪，我舍贪，贪障碍我的法身，所以我舍贪成就我的清净法身，他同时都是自利利他。所以他有没有远离净而修净土的？没有，他一定是念佛为轨迹，从念佛当中起清净念，然后缘一切处能行于清净的对应。虽然主修是念佛，但清净心面对一切境，这叫做福德因缘具足。我知道单取一念，但对境不能舍，只是强取因生，心生心不调柔，很难得净土。所以你必须要从很多的观察里面慢慢去想啊，任何境就在生活里面，任何境都是净土之因缘，凡能让你远离烦恼，凡能成就众生的，都是净土之良，是这样的哈。好，我们来看看他这里讲哈，所以则何？菩萨取于净果，皆为饶益诸众生故。所以你看这里讲的净土都是为这个啊。譬如有人于以空地造立公事，随意无碍，若于虚空，终不能成啊。菩萨如是，为成就众生故，愿取佛果，愿取佛果者，归于空也。一定是啊，在缘起当中。好，所以这里面的修行里面啊，我就讲说，我最近也常举这个例子，有一个那个出家法师，他其实也不识字，那这是他们亲人啊告诉我的，他的一个亲戚。他想说我们有某某人啊，他也不识字，但他因为看到有些法师后来是生病死的，可是他说那可是我这个亲戚啊不识字也没弘法，可是人家是好像怎么事先知道他要死，他起这个疑惑。我说生病死的不一定没功德，没生病的表示怎么样，不能用从这个表象来看。但不过他这个例子倒点醒我们一个意思，这里面很有意思的，因为这个他本身不识字，所以他出家以后他守了一条戒。什么戒？就是说出家人不能白吃白喝，他就懂这一条，因为其他人不懂。所以他出家之后就专心，就是凡需要他做的他就做，他努力做。那除此之外再修一个法念佛，就叫两条法。可是你要知道，那这样就是单纯， 这样就够了吗？其实不是，整个佛法里面有很内在的因缘，就是法法相因，法法相依，法法相类，法法相论，它有这种隐身的因缘。就是说我们修一个法，假如这个法一旦越走越精细，越来越细腻的时候，它会隐身其他三法。就像你持戒持得很细的时候，会隐身定。为什么？因为法法相因，互相回因，互相注意帮助，互相相类似，因为了相通之事，互相滋润。这个法师就专精付出，从这个付出，你想一个人要在一个道场几十年无怨无悔投入，必须有哪些德？刚开始只想说我不能白吃白喝，这中间还要说哎呀，他没做，我只能我做，不甘愿，那你要降伏，你有好多的心，从这一个法入手的时候感应众法，所以一法坚固成就众法。只要有一个钉子在墙壁钉得牢，就可以用这个钉子挂其他，又一直延伸。假如钉了很多都不牢靠，都不可依靠，但只要有一法坚固，法法相应，法法相应，啾啾啾啾，一个就出来了。所以为什么有时候叫你一门深入？但是一门深入不是傻傻的一门深入，而是精细的走到最后，你发觉法会相应相生。结果他有一次，他就跟他常住的讲，我要哪天啊，你看到我房间啊，要是那个电灯没关啊，那就是我死了。哎，所以他临终前还知道要去开灯。结果他们常住人就这样听听也不以为意。哎，有一次看到晚上他房间的灯没关，去看躺好好的往生。这要没一只死字不可能做这个。穿好好的，灯开的，他说我怕你们会怕，所以我死的时候我会开灯。因为一个不识字的他能做到这样自在，为什么？有实际的作用功德。好，所以他讲说愿取佛果会于空也，就是他在境里面。所以如果我们现在你看菩萨为利益众生，他我们接着还在念，我一起讲。宝鸡当知，慈心是菩萨净土，菩萨成佛时不惨众生来生其果。就是菩萨成就净土，他自己必须要怎么样？慈心，他以慈心净化自己的颠倒。这时候他成佛的时候，有慈心不惨取的众生会来到这里。好，再过来。好，身心是菩萨净土，菩萨成佛是具足功德众生来生其果。他自己具足身心，所以也感应那一类众生来。这里面很有意思哦。好，菩提心是菩萨净土，菩萨成佛时大圣众生来生其果。好，这中间我省略，因为它还有很多。若菩萨欲得净土，当尽其心，随其心净则国土净。我要成就净土，我必须净化我的心，我净化我的心的时候，这一类众生会感应来。所以我常讲要往生极乐净土的人应该怎么样？同发四十八愿，对不对？因为阿弥陀佛发这个愿，我们要去，当然是你看啊，菩萨用这样慈心成就净土，慈心的众生去，这才叫感应。我们这个道场是这个道风，当然是同样道风的习性的才来这个道场，或者他待不住。好，所以我们发觉就是说，假如我们想要求生净土，阿弥陀佛是发大圣心的时候，我们应该发大圣心。佛为利益众生建立净土，我当以同样的悲心往生净土，这样的经缘就越成熟了。所以越就说哇，哎呀，这个世间太苦了，不要了，这种人嘴巴虽讲回路说佛是不会来的，那其实也不是不会来，恐怕也不大回去。为什么？心不静，心不静。所以我们这是一个原理。所以在很多地方我们发觉就是说， 我们为什么不能往生净土？我们要了解净土跟秽土原理在哪里。所以像我们现在，我们在做如果修净土法门的人，你能不能知道你有没有往你有几分把握？好，你有几分把握？这很有意思啊。我们现在因为这种我这个计划就引申了很多道理，佛法不是像无知的下去的。像比如说我们在修行，我们治病，像我们在看病，我们是不是很明确有病的对象？那我们吃药一定会看清楚病有没有改变，对不对？修行就这样，这叫四圣谛，一定是有苦集才修灭道。那所以说我整个用功都有个对象，以这种对象我很清楚，我所以要了解四谛的道理，就是我知道苦怎么生，原因在哪里啊？啊，原因在哪里？所以我整个下药是针对病的，所以我的念佛当中，我要知道我有没有在对治我的烦恼。我从以仰望净土的时候，有没有舍得下对娑婆的爱着？如果我不知道我在从以念佛当中对治对娑婆的爱着，我只空念，我不知道我的心有没有在进步。所以你会很清楚什么叫秽土。秽土这个娑婆世界不离你心而造，所以你要知道你的挂碍在哪里，我的念佛有没有降伏这个烦恼，这才是念佛功德。如果你本身只有因生念都不关照自己烦恼，也不知道在念佛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对治到你的烦恼，其实你在空转。所以你自己会看得到你吃这个药有没有用。所以现在很多人啊，闭关啊，自修了、啊，拿个方法一直一直冲，一直冲，却不知道在冲什么。你知道我多用功哦，我药已经吃了好几顿哦，但我是问没效，对不对？就是没效。你吃那么多干什么？你要吃一样有效药的，你不要跟我炫耀你吃很多药、哦，那只能告诉我你愚痴而已哦。你一直吃那么多干什么？所以有的人一直在抓着法门一直修，可是他不知道他要对治什么，他不没有明确这个法的升起因缘是针对哪个烦恼因缘，我很明显的针对他一步一步降伏。好，就像我们现在我们要忍辱功德，然后假说我们要修忍辱，但碰到境的时候就不修了。你应该知道这个功德是你该成就的，所以在面对境的时候，你当忍辱就要忍辱。你实际上在忍辱当中怎么去消融对他的执着，你要学会这一套功夫。否则的话，就算你再用都无关，都无关。所以整个修行的那种，它是一种很实际上的，在整个念当中带着那份很真实的心在舍离这些烦恼，等于是他实际上很清楚的在调整他的身心，这时候这个功夫就不会空转了。好，所以我们应该很清楚，我们要很了解说净土因缘跟秽土因缘，我的秽土因缘还在不在？所以这个就是顺便就讲的另外一个道理，就是四正勤37道品能不能应用到念佛法门？可以，因为这里我们讲净土的时候，我就举净土理由了。以身善，你有没有知道你的以身善？不知道，懈怠。你的修行的感应力道从哪里来？你要知道因和因而产生什么样的作用，你要从这里去下手。如果你不知道从这里下手，你这种修行又变成是空转。假如我是因无常，所以念佛专注，我应当时时做无常观，以便让我以身善增长，对不对？否则的话他就接下来的空道啊。那以身为身善呢，我知道我净土应该具足哪些心条件，我没有，我还有诸多挂碍，这个挂碍啊，甚至讲以身恶或者为身恶应该另断。你要很清楚净土是因何因缘成就，秽土因何成就，我应该令秽土因缘减低，净土因缘成就，这时候这样的思维是落在你的念佛当中。 这时候意念才成熟出来，这才叫将四正勤落入到你的念佛里面。他这里也是讲啊，这里不能空啊，你要从众缘当中琢磨，把你的烦恼去除，然后才入这个啊。所以你看讲说，你整个念佛当中，你会一直感应到一种心情，就是说你对世间的爱着心渐渐减低，你对佛法的信念越来越坚固。好，这时候你的净土因缘慢慢成熟。所以我也常讲这个道理，就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啊，我们现在比较强调的是那个因生念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看，我们今天下完课，诸位要不要回家？要，不要啦，家很苦的呢。啊，要不要？啊，还是要嘛。哦，我说我昨天跟他们谈了，你看到、哦、现在你们都没有念南无家，对不对？我也没帮你助念哦。啊，可是只要时间到下课，叮，那个家就跑出来，就要回去了哦。啊，而且就算我这个师父在门口拉着你，不要回去活宰。你说我还是回去好了。我说不能，为了我是个菩萨，不让你落火宰，我就把你绑着。这时候你会怎么样？跟我翻脸。你看哦，你都没有念南无家，竟然还跟我翻脸。我也没帮你助念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对家坚固支持。你知道，这就是说，我们当对佛法产生真实信受的时候，不失声音，是那一份自心信要，会产生一心不乱。这时候就算怎么能牵绊你，不用我念，怎么样你都往那边走。这就是念佛核心要领。我们现在一直在强调因生，却没把疑惑去除，没把世间的挂碍去除。所以当我不断在往生净土的那个心起来的时候，其实另外一手一直在跟世间产生关系，一直。所以佛到最后一来，好，佛一来啊，这个一下净土一下秽土。所以我们有时候在临终的时候，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就来了，他就看他就走了。佛你来接，不能啊，我这样一接你会断手断脚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一手跟往这边接，一手是抓在那里，我一扯会拉断的。我看你就留在这里好了。所以每次都来了就走了，你就觉得奇怪，佛你就放弃我？不是，是不是佛放弃你？是你不想去。好，就是这个净土因缘。好，他讲这个道理的时候，好，这个时候就有一个这一品讲完了以后讲净土因缘。好，这个时候就有另外一个情景，就是在这个地方啊，有刚好有当地有一个维摩诘居士。这个维摩诘居士，你看他叫做方便品。方便品就是先介绍维摩诘居士，后来维摩诘居士还示现一个方便，就是生病。这就是菩萨进佛国土，等于是道理讲完了以后，那菩萨怎么成就国土，怎样利益众生，这个东西再也不是一个空洞的空中楼阁，而是从维摩居士的所作所为里面展现出来的。所以这个就是菩萨的身观广行，就在维摩诘居士的展现当中示现非常善巧的菩萨行。好，这里面谈谈怎么样。好，因为你看、啊、他怎么样，我们举一段，他说虽为白衣啊，虽为白衣，奉持沙门清净律行，虽处居家，不着三界。都刚好是相反，即以相反的方式去展现另外一边的功德。好，所以他的功德在哪里展现？在阿含经里面看到很多的尊者都是怎么样，你在经典里面看到很有趣的，你就会产生不轻慢任何人。为什么？ 这个人可以前一刹那是非常苦恼，但下一刹那是尊者阿罗汉。为什么？只要掌握到法要，他直接就翻过来。有的人是当下很苦恼，这个苦恼当他看不清楚的时候很苦恼，可是当他看清楚的时候反而是在这个地方最清净。为什么？从这个苦难里面出来的人最容易知道那个苦难的内涵，反而最清净。哎，所以很多人曾经是在这里最颠倒，一旦让他挣脱的时候，他最了解此中的内涵，最容易帮助同样处在这种苦境的人跳出来，因为他熟悉的，我得到灭道，我当然知道苦集啊，知道那个苦的结构，就从这里出来。所以很多修行，你看维摩诘居士啊，经常是源于烦恼当中啊，视线清净，而这个清净是从哪里显？就是从烦恼显的。好，所以我虽白衣，白衣是白衣代表居在家，在家代表有家之爱着，但他修的是什么？出家行。好，他虽居家，家代表三界，但他不着三界。好，虽是有妻子，常修半行，没有贪欲。好，现有眷属，常要远离，虽无宝饰，而以相好延伸。好，虽无宝饰，但不是用那个外在的宝饰，而是以他清净功德的身来庄严的。好，哎，虽富饮食啊，虽富饮食，而以禅悦为味。嗯，这是哎，
喂，嗯，对啊，我每次碰到这个就希望有神通。哎，我们现在过去也有修啦，有修才会有这个通，但因为那时候修也不清净，所以要靠电子。所以我们以前有修神速通，但因为不清净，所以变成汽车通，也有飞机通，对，又很麻烦，也有一份功德，但就是有漏，所以现在也没有天耳通，但有手机通，都通一段，都通一段，那个通的不彻底，不彻底也通了啦，但就是老是卡着。所以我们看似是手机通，其实是也过去也要感应这样的通啊，所以也比秦始皇好多了。秦始皇他如果要跟人家联络，还要跑啊，如果要去巡视国土，还坐马车，我们坐车还比他好。他要点油灯，油烟很多，我们要开灯就出来。所以有时候我们虽苦，也要想想，你已经比秦始皇好很多。应该满意的。这里其实已经很不错了。好，我们再看看这里面。所以他说虽富饮食，而以禅悦为味，虽智博意细处，则以度人。就在那种贪欲放逸处啊，且常用这种方式度人，受诸异道，不毁正性，能跟外道相应，但寥寥分明，好维持正性，虽明世田，常要佛法，啊，就是对世间学问能知道，但却知道什么是佛法不共精神啊。一切渐进为供养中罪啊，当然这也可以是说是维摩诘居士走到哪里，大家都很恭敬，也是大家都很乐意供养，但也可以解释，我比较偏向解释就是。他走到哪里，见一切地方都能恭敬，而且乐意供养，也可以往这边解释，因为这是他的德。持持正法，摄诸长幼，就是以正法广摄一切众生，一切自身邪偶虽获俗利，不宜喜悦。邪偶的意思就是他能满意邪嘛，偶就是获利得利，这是邪偶。那虽获俗利啊，不宜喜悦啊，由诸事取饶益众生，虽有但都是为了饶益众生，怒至正拔，救护一切，所以乃是用世间拔 来怎么样，来用世间的礼仪法律来利益众生，令众生有所安住，乃至我们讲说方便与夺啊，就像世间法律，夺你财产，哎，这是不好的。但菩萨为让你安住正法，也应用法律，让你能不违犯过失啊。啊，陆讲啊，陆讲论处导以大圣，陆诸学堂又开同门，陆诸银色是欲之过啊，陆诸九世能立其志啊。就九他容易乱其心智啊，结果他是到九世立人家的志，哪里有利益，谁不同的因缘成就，这就是从这里看到菩萨广行在哪里。好，我们待会再一起讲。若在长者，长者中尊未说圣法，他可以不同的身份，在众长老当中他对长老中的尊者，而又为他们说圣法。若在居士，居士中尊断其贪着，他可以在居士当中一般人身上他能利益他，乃是在众学我当中居士当中他也能实现断其贪着啊，因为居士还在家，那在家所以他在学佛还不能全然一心，所以啊他就要断其贪着啊。好，我这就略掉了啊。长者维摩诘以如是等无量方便饶益众生啊，他用这种方便来饶益众生。好，那从这里就看，我们为什么我们要举这个经典净土，因为从刚开始那个长者子宝鸡就问说，这个愿闻唯愿世尊说哈、菩萨净土之行啊，才有这一篇啊。那净土之行在哪里？就在这里啊，这就是菩萨净土之行。净土之行不是抽离于生活之外，就在现前一切处。他当然举这么多例子，其实就告诉你，其实就像那个我们这次讲的经《如来藏胜曼经》里面谈，如来藏在哪里？就在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法，一切处都是如来藏，都是法身处。所以言以法身，以正法相应，皆是以法身相应，就是这样。所以你看哦，所以他举这个例子可以总结一个观念，什么观念？随所缘境，以这个境的不同差别起善法相应，对不对？我进入这个清净处，令清净得以增长，入于罪过处，令此罪过得以消除。随时以正法之心应以因缘，不是空处哦，是众缘当中以空相应，这才是菩萨当为。所以当我们在修的时候应该怎么样？我们既要念佛，应该以时时念，比如说我们现在大，这个其实也是方便都可以这样修，但最重要的是怎么样？其实我们在念佛是帮助你都摄六根，对不对？其实这是四相的都摄，而是应该眼见色不要执着。你看哦，我们在西方净土是不是一切音声都是念佛念法念声的声？好，现在我见到世间声音不好听的声，我都以正念相应，这不就是念佛念法念声？是不是？是，所以念佛念佛不是那个整天叫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啊，到处都南无佛，你会疯了、哦、啊！有的一直天天哪哪受得了？不是，不是那个，是让你起念佛心，念佛念，也就是说你经常会生清净心的意思。不是你不要执着那个声音都一直整天广播，那很可怕的、啊。不是。是任何音声都导引你的清净念的这个意思。换句话就是说，今天你见眼耳鼻舌身意，见任何众生不同等类众生都以清净相应，令离其离苦得乐而心安住正法，这叫做净土行，是这个。所以你看他举那么多例子，
就要种种方便，种种方便怎么样？自己成就这一份清净心，同时又引以众生，利益众生，这个净土心，以此因地才能成就净土光，净土的果啊，是用这个来的啊。所以务必要大家很清楚这个道理啊，否则的话，我们有时候慢慢会越修越偏离哦。我们经常会舍现前进，不作为净化身心。所以我们平常念佛的心是真，就像我们的定力，我们禅定是增长你的正念正知力，但不是锁定住了以后以外境相隔，以念佛时时意念诸佛功德，念佛功德以此正念力转为现前对境一切境里面去净化你的心，这时候这个净土的因缘会越加成熟，是从这里来的啊。所以一定要知道你现在的一切所面对境其实都是净土之量。所以你我们不是讲说做任何善事皆可回向，回向什么？无上正等正觉。所以念佛求生净土，其实现在我没办法细讲啊，这里面在其他地方我有谈到，我们往生极乐净土其实就是活佛净土，看似有别于其他净土，其实以此善巧成就你的菩提之量。我因为众世间苦，所以我立个净土，以此厌离苦，厌离苦因，以要往生净土，成就苦乐因，净土因，以此法门不断累积你的菩提之量。以西方净土，因为西方净土是众净土里面的综合，因为法藏比丘他认为我要参考所有的净土最殊胜的成就极乐净土，其实你就可以知道西方净土等于是众修行人会归的地方。我们有时候太容易别它是一个特定的净土，你可以看到如果你越了解法身的道理啊，你会知道其实念阿弥陀佛等于念十方佛，念弥勒佛，念药师佛也等于念十方佛。为什么？四大圣人说的十方佛同供于法身，我利用西方净土的种种施舍净化你的法身，让你从如来藏显现为如法法身的时候，这时候你发觉往生极乐等于往生十方佛国，就在这个法门当念念当中净化你的颠倒，好，就成就了。所以我昨天也跟居士讲啊，其实我们在念佛当中会告诉你世间啊不实在，娑婆苦啊，一切无常啊，啊终归无常，终归幻灭。我讲这句话代表什么？空三昧，空三昧的一份，因为空三昧是从无常开始，大致这么说。然后从这里讲说，哎呀，都无常，都是欺狂，就算一切好相，都是欺狂相、非可依相、虚妄相，这叫无相三昧。然后从以无常，从以无相，从以希望相当中对世间无所愿求，时不可依，时不可爱，无愿三昧，是不是大家里面都带进去的？是你不知道。所以有的人在修缺少这一环，所以他不容易真正展现他的价值。那如果你懂得那个整个净土的修持法门的时候，你发觉它跟三法印相应，那转过来我要求生净土的时候，它是什么？净土是如来藏显现的法身，换句话就是以空相应，以无我相应。在经典里面讲什么叫如来藏？叫无我如来藏，空如来藏。这时候你要知道以远离一切妄想，成就一切清净之法，这就是法身。那这个法身我以此法，你看叫不可思议法，就你看文摩诘居士从众善法当中让本来是执着的转为清净的，本来是贪的，我从以布施当中让刚才讲不可爱的颠倒不执着为可爱，染污法身， 其实所谓染污并没有另外一个染污，是妄想染污，死不可得。然后我就行于布施，让此贪，让用种种观察，让这个什么，让这个贪观察完了以后去除。好，去除之后，重这个道理比较不容易懂。我们讲实相在哪里？实相就在现前。在众缘起法，就像中论里面谈，不离开缘起得第一。实相在哪里？一切法的当体本来即性，自性涅槃，本来无自，都无自性。所以有没有离开众法？没有离开众法。有没有执着众法？皆无自性。但无自性从哪里来？从众缘法当下观察。所以当我不迷于诸法的时候，是不是就能在诸法得自在？本来这个桌子是爱走，当我不爱走的时候，这个桌子我能舍能用，我也不执着桌子就只是桌子做法，我可以把它当作木板，我可以当作很多东西，因为我知道它无自性的时候，这个东西可以展现无限的用途。为什么？我并没有舍这些，反而是成就了这些东西的无尽妙用。为什么我能展现它的无尽妙用？正因为我不再固定看这个法，正因为我不再固定看我的五蕴，我知道五蕴皆空，所以我能方便视现五蕴的无边无边的化身，就是从这个原理来，都是从这样的原理而感应来。所以你看啊，我们从这里来看，就是说法身本来就是清净，但众生颠倒，我们方便叫做如来藏，本来诸法就是自性清净的，但你颠倒。好，本来清净道理虽如此，就像你梦中有病，云顶经讲说众生皆成佛，没有啊，有是本，你像你梦中做病生病是不是很苦？但醒来的人看你生病是怎么看？没病啊，但你本来是没病，只因为你未醒。你醒来的是因为治好病才醒嘛？不是，只是觉。所以从本来没病说你本来成佛，但虽你本来成佛，因迷故，所以枉受病中苦，梦中病苦。其实没有，为什么会有梦中病苦？一切颠倒，自己颠倒才有诸苦。所以我要你觉，觉在何处？结在既然刚才讲眼耳鼻舌身意都是如来法身，所以我就从眼耳鼻舌身意去观。那我的眼耳鼻舌身意在我的生活里面，所以我生活每一个地方都是我觉悟处，既有贪舍贪，既有嗔舍嗔，既有散乱修禅定，既有懈怠修精进，以此众生颠倒用一法对治，然后到最后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所以是佛法非佛法，是名佛法，对不对？就像圆觉经讲，两目磨一磨，到最后两个都没了。所以这就是利用众善法亲近你的法身，这就是净土心。所以不要舍净而修，应该在净当中以觉相应。你既是念佛，就是念这份觉悟，时时能多一分觉，这个净土因缘就更加具足。好，往这里去讲，我们接着来看。那这里面就有示现很多的道理了啊。这个，再下一品就第四品，因为它有示现种种方便，以至于它示现什么生病。那每个人去看病的人都怎么样？我病，所以我要跟他讲，身体不可靠哦。你看，像我那么富贵的人都要生病，好，很多去看病的都得利益。好，要是我像我们常讲啊，我常举例，要是你这一生都很顺利，是好还是不好？讲归讲，还是希望顺利一点。对，为什么？要是都顺利会生什么现象？我们现在试着在佛法上每一个动作都要静下来思考，假如你一切都顺利会出什么状况？会对生命肯定，
会对世间依赖，因为的确可依嘛。唯有无常才能怎么样让你反省，才知道保持距离。所以北极芦洲为什么不要去，太快乐，不容易观无常。所以有时候福大业大，为什么太容易顺心，一顺心就容易爱着，一爱着不容易绝，是不是？所以为什么绝居士，因为他哎呀你不是功德很大，没关系，你就讲我笨也可以。就有一次我刚出家的时候，见到自己师父感冒，我讲师父不是打坐就好了吗，你怎么还感冒？哇，这个师父实在是不好回答，这样一讲好像师父你一定功夫不好。所以这个以后就不要随便生病，会被弟子讲一定业障先讲。像现在我们都先讲，师父你也会感冒吗？我说会有，而且会死。而且该死的时候也就死得刚刚好，一定是，哎，没什么好回避的。为什么？如是因缘。你看哦，唯有视现这个，即便佛都视现无常，因为这正符合他所说的法。但虽视现无常，受不受用这个苦，这是他的心。所以后头也有谈到这个问题，这个就是我们举的这个例子啊。好，所以这个维摩诘居士啊，他善连生病都生病得很有技巧，生病的能利益人，我们都生糊涂病，不但自己生病很苦恼，所以旁边的都跟你苦恼。可是人家生病的没苦恼，旁边来看病的都得利益。哎呀，你生的冤枉病，人家先得那刚刚好的病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样。有的人，所以后来在圆满觉经讲了，末法菩萨经常视现怎么样，不清净，却同时赞叹清净。为什么末法就不清净？他跟大家一样，但他不会找理由掩饰自己的不清净，他会想说这就是过失啊，你看我就是这样才倒霉的，所以你不要这样做啊。好，你看他都这样，我就是因为这样的颠倒所以才有这样的苦，你不要这样做。他不会一线就放光的那一种的，那就能把他当成异常人。好，所以我常举那个例子，我生下来，因为我看到很多高僧传都是生下来就很异常的，所以我就问我妈说我生下来有没有异常现象。她说她讲说哎，有有有，你生的那时候有听到那个钟声咚，我就说有意向，表示未来有机会入高僧传。结果我想不对啊，人家钟不管你生不生就那时候敲的、啊。我后来人家说哎，没有庙啊，不过不然，那反正你不能靠这个。为什么我要讲这句话？因为我们经常把圣者太特殊化，这种缺少一种直接的鼓励。我们应该讲说他是从苦恼里面慢慢出来而成为高僧，也就是说现实烦恼是一个滋润你道业的地方，而不是你一生下来就是会就超人这样烦恼、啊、你超人那是超人做得到，我们凡夫不做，那你应该是我就是凡夫，从凡夫而处理，这个意义在这里。所以你看啊，菩萨他会示现一个很真实的，所以维摩诘居士示现病，那这个要视线病不要病得很舒服哦，我有文我觉得要吐也要吐哦，发烧也要发烧，不然你那个病假的，人家不会来探病。好、哦，哎，要病得很真哦，该上吐下泻要真的这样，你不能说病得还喝可乐这样，很乖的，这种人家很难探病的、啊，哎，你这骗我，不是他该掉点滴的要掉点滴，太苦恼了，所以我常跟常住讲啊，我们以后啊。该坐轮椅要坐轮椅，该吊点滴点滴点滴，居士来啊，我们都要一副很苦恼的样子。等他们离开常住的时候，山门一关，我们就到广场去踢足球，像少林足球，啊，一定要现神通，咚咚跳，我都一踢都很远。那踢完，我们就整个回到空中喝茶，那些功夫差的要下面泡茶。 功夫跑到网上了，因为那比较凉。可是万一要居士突然进门，我们马上要下来，该坐轮椅都要坐轮椅。为什么？这要让视线苦集灭道，好，不然你太谈特殊就很怪了。所以你说那这样多没面子，不要为面子，为利益众生该苦恼要苦恼。我该自在，我们反正熟了就没关系，我们就有空在空中飞啊跳啊跳，完了一下来就一路很苦恼的样子。这样你看为母解释是就是这样啊，那你看到处，你看前面都是多重大功德，该病的病得刚好，好，就从这个因缘，这一似乎就我就说啊，某某人去看病啊，每个人没人敢去，这些人都是大德，弟子品就是这些阿罗汉，这些弟子他们怎么说呢？舍利弗啊，他那时候舍利弗，他舍利弗，你去探望这个我这个居士，那我不敢不敢不敢。好、哦，他讲说，我他是在打坐。那维摩诘居士说，坐何谓坐？心不在内，不在外，等于是破你坐的执取，强调那一个执着做，以为做可以得到，而不知道所谓做者是愿做道场，愿做相应法叫做，而不是生威仪的做。做的意思就是助于法，以法相应，而不是执着于一切的外相，既不在内不在外，你回为何用身相去安住在一个东西上，这不但不以法相应，还是背离法。那你说舍利弗懂不懂这个道理？他懂，但他就视线，我不行不行。为什么？他每个人就要助佛弘化，助维摩居士弘化，就视线自己不足。你看他们没面子问题哦，他没面子问题，他们乐意讲自己的糗事，以便于彰显维摩诘居士的功德，以便于从这个两端，维摩诘居士讲的殊胜义，以破众生的执着。他众生的执着，他用自己的那种这个来讲执着，其实是说众生的执着。好，另外一个目犍连，他为居士说法。好，那他维摩诘居士讲说，说法则啊，当如法说啊，是吧？夫说法者无说啊，无事，其听法者啊，无闻无得。就像《金刚经》讲，如果有说，我有说法，当佛。所以说法者要执着有法可说，自己都不如法。为什么？执着有所得。所以目犍连在为人家说法的时候，维摩诘师讲说：“你此说法不当。为什么？你只有能执着有能说所说，就像《金刚经》讲，这是当法。唯有安住于无能说所说，无能听所听。”而切视线能听所听，能说所说，这才是真说法。也就是说，说法者，比如说我现在说法度化很多众生，我一回述讲，我来到美国度了很多众生，有没有度不知道，但带了很多众生回去是真的，我带了很多众生相回去，我没度啊。真正度众生是令众生本有众生相而不知有，然后舍众生相，令众生离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受者相才度，而不是度成我的相。自己若执着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受者相，不名为度众生，因为你是众生。所以他就讲这个。啊，另外有那个大迦瑟，大迦瑟他去那个去托钵。啊，他就告诉你，你这个托钵行，又是因为大家这是苦行的。他说，你入村落应该观如空想，或者的话，有所求，有所得，有所知，不能消信思。哎，他用这样讲，那每一个弟子就出来去讲自己的糗事，那以便于显种种颠倒法，以便于显什么维摩诘居士的功德。我就在想啊，当时啊，还好都是很智慧的人。要是我在场啊，我看到那些很多阿罗汉都说不行不行，乃至后头还有菩萨的，
不行不行，要是我一定要，你们真不发心，我来。啊，因为每个都说不能去探望嘛，那因为世尊已经要求你们去探望啊，每个都不行。那像我们这种人一定会自告奋勇，对，你们真业障不发心，我来。你知道我一举手会很多人摇头。如果我才想说谁要去看，我就举手，后面人在那完了完了完了。我们要让这个法庄严都被这个白目的给他阻碍掉。你知道吗？我一讲，每个人都无法去显自己的过失，以便彰显法，并不是光只是要赞叹维摩诘居士，其实是利用这个说法，不要显两法的清净，是利用这种视线，也以便接引众生的。但我傻傻的以为，自以为是，以为我很发心，一切路让因缘破坏掉。所以你知道吗？像我那时候，如果要举手，一定举不了手，因为会有很多活菩萨用神通把我压着。我奇怪，我平常我来的身体还好，怎么现在举不了手？因为他说不能让他举手，这个白目的一举手，整个因缘会坏掉。我想一直举不了手，一定会这样的。对，他就是要利用弟子菩萨的视线，以便于一这当中抉择法。好，抉择法。好，那我们来看，我们就看这个第三个，这个其中我就举一个例子了，阿难哈，那因为他例子很多，阿难就讲说，世尊，阿难白佛言，世尊，我不堪任意啊，比问题啊，我不能去啊，所以则何意念习时，世尊身小有疾，当用牛乳啊。我即持钵诣大婆罗门家啊门下里，持维摩诘来为我言：喂，阿难，何为曾遭持钵住持？你不该这个时候持钵的、啊。他说：我言居士，世尊身小有疾，当用牛乳，故来至此。维摩诘言：此子阿难，莫作是语。如来生者，金刚之体。诸恶已断，众善普慧，当有何急？当有何恼？莫往莫，那就莫往。你默默，你不要再讲，是不是说跟人家讲，阿难你走在沿路的，人家说阿难就讲，哎，佛陀生病啦、啊，啊、哦，我去拿牛奶，啊，嗯，就是说你默默的去就好，你不要再讲了。阿难，勿谤如来，莫使一人呐、啊、闻此陈言啊，无令大威德诸天。啊、即他方净土诸来菩萨得闻斯矣。阿难，转轮圣王以少福故，尚得无病，岂况如来无量福慧啊，普胜者哉啊！啊，即以阿难，勿使我等受斯此也啊！不要讲这种话，这个根本是毁谤佛的，佛没那个病。外道犯智若闻此语，当作思念，何名为师？自己不能救，而能救诸己，对不对？自己都很有病、哦、就像我们为什么要拜佛像，这个拜佛像是意念佛德，作为意念法的所依，不是佛像。佛像还要我们去装它嘞，对不对？久没装它还会坏掉，所以不迷佛像，而是以佛像所表的德作为依止处。所以佛教徒也不拜偶像的，但是从我这个像当中表法义的啊。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啊，这个在车里面贴着莲花啦，但却不如法，开快车，然后该撞的就撞了。没用，因为那莲花不会保护你的，该撞就撞啊。那一种没保佑，谁跟你讲会自动保佑的？他叫你按照世俗。好，那当然有时候贴是有它的意义，就安住你心神啊。但如果纯粹只是把这个像当做一个保、那个保身符，那个是有时候是颠倒的啊。好，人可密述
数据啊，物使人闻。当知阿难，诸如来身即是法身，非思欲身，它不是烦恼身，不是欲望身。佛为世尊，过于三界，佛身无肉，诸肉已尽，佛身无为，不堕诸数，不会在世间生灭无常，生灭有为的。如此之身，当有何疾，当有何恼，使我世尊实怀惭愧，得无尽佛而听谬也啊。就是说，我没想到我这么一个亲近佛法的人，亲近佛的人竟然如此颠倒啊，非常惭愧啊。而闻空中圣也，阿难，如居士言，当为佛当为佛出五浊恶世，现行施法，度脱众生，其以阿难，取如物禅啊。他说，因为他现在就乱了，就说那到底我要不要去，佛又没病，可是佛又有病，佛又没病，那就卡在路中间，当我跟你说拿着空瓶子就是不知道干什么了。就是说天人就出现，就是你只要知道，你不要颠倒，不要执着佛持有病，知道佛为度化众生行四现病，这时候你心了然，这时候你不要你悟禅去，为什么配合佛弘化四现病身。那你也如此知道，最重要的是你真实认为佛病，你应该知道佛没病，为度化众生的四现，这时候就了然了。所以你如此清清楚楚为佛去取牛奶也是对的，为什么要应这个应化因缘？所以你没有禅，因为你的该禅的是你自己颠倒。好，那就四现。世尊，为摩诘智慧辩才，为若持言，是故不任意比问疾啊。就是说，就是往意任应该是就是往意就是任意啊比问疾，就是我不能取。其实他就在示现这个回摩诘居士的正法，以显现我的不恰当。但这个不恰当其实也是一种方便示现，都是在互相弘扬的啊，都在展现这个正义的道理。那再过来你看啊，我们看第四就是那个菩萨品，菩萨品里面他也有示现什么？第一个是弥勒菩萨，弥勒菩萨他已经受记未来佛了，他就跟一些人讲说，我讲什么？我要讲说怎么样来怎么样得受记啊？他就跟讲说受记不退转地之行啊，就是维摩诘居士在跟大众讲不退转的，因为他已经受记，当这一生完了就成佛。他讲那可是文摩诘居士就示现受记受哪个记？一生成佛哪一生？过去不可得，现在无助，未来不可得，受哪个记？哦，从这个来跟他讲说，你所谓受记就像金刚经讲，若有所得难登佛，不为我受记，正因无所得，穿为无上正等正觉。所以当我们在法上有所取的时候，反而背离法。但我们容易修空的人容易讲那无所取，是不是无所取不是断灭法？我们现在最容易在修空的人，我在这里顺便讲，因为这个很多人都会错误，修空的人经常是缘一切尽，舍一切尽，然后就认为空，没这种道理。若你说有尽可舍，你已经落入常见，然后因为常见舍先有后无，这就是断见。所以经典讲常见有断见，断见有常见，两个是什么？不屈从，一个接一个。所以我们经常修断灭见，就说啊，一切空的人经常是有常见，先只有法，然后要舍，舍完才叫正空。其实法不需要你舍，因为法是本来寂静，只要观。所以修学佛法的最核心是观自性，不是观空性，是观自性不可得方便讲正空，不是观空哦。观空就错了，没有空好让你观，是在众缘法当中寻一切法自性不可得方名为观空。所以就他没离开众缘起法，只是否定其 自性智而已。所以他有没有灭法？他不灭任何法，因为法本不生，不虚我灭。所以众缘如幻法，不虚我舍，本无自性。我舍的是那个本无有自性而执着有自性的颠倒，所以我没有舍任何法，懂吗？这个很重要。所以修无常观的人，有的人会很悲壮，哎呀我修无常了，好像壮士一去西不复返，没那么伟大。你修无常放下的是什么？放下的是那个从来你都没有拥有过的，你知道吗？你放下的是没有真正拥有过的，只是执着以为拥有，而这个执着以为拥有会带着你轮回。所以你放下，你观无常是成就自己，而不是牺牲什么，你不过是该他如何还他如何的觉悟观察而已啊。所以修无常不会悲哀，修无常是舍离那会颠倒束缚你的妄想执着，而让你成就解脱。有的人修无常，在经典里面修无常会有悲哀之感，是因为他执着这个是不得不舍掉的，其实他是可爱的。那所以说越修无常越灰色，所以有人学佛学得很灰色，观无常归观得越来越萎缩，不是，无常是越来越清安喜乐离欲清净的。这个有机会你们听听，我有谈那个无常经，你们听看。好，这个是弥勒菩萨。这弥勒菩萨一个都要下生成佛的人会不懂吗？你看弥勒菩萨即便都已经受记下一个佛，他也不舍，这他也不用挂碍，就是讲自己的不究竟，以便于彰显回魔结局局势，对不对？他用这种方式，你可以看到这一条路里面所有圣者都为了成就法，不以自己的佛像为主。你看，所以有的人啊，有的人所以我常讲啊你们现在来听法啊，那当然，哎呀，师父功德无量，其实你们说不定是他方国土来的菩萨。这一整间其实只有我一个众生，所以你们都有一句话，你们要装得像听法的哦，听不懂要装不懂的样子，听得是懂会懂也是懂，欢喜要欢喜，因为这样才像啊。好，那我今天讲完课我就离开，我就带着欢喜啊，因为我觉得有成就。然后你们一看我走了，各坐莲花回到自己的故土。就我这个众生还蛮，因为你们知道难得有这个因缘，他愿意发心，虽然还是愚蠢啊，不过也可以成就，所以他方诸佛，因为你们反正视线很方便嘛，不差这一生，因为你们很多生，所以就拨一生过来，每个人都拨一个过来，那就是一整天。那其实等我讲完你们又回去了，所以他回去就泡个茶，我还蛮累的，受我那么热。啊，其实所有真的成就就是我而已啊，我都还以为我度了很多人，其实没想到是受益的是我。所以宝积经讲，书来求者是善知识，佛道因缘故，来求的是成就我。所以弥勒菩萨他们都很容易成就，他们视线种种让一切法的因缘得以彰显。那接着这里面还有一个道理，这就是说另外一个就是无尽灯的道理。这个无尽灯也是慈树菩萨，我就讲啊，因为这个慈树菩萨持戒很庄严，那这个魔啊就来戏弄他，视线天地就要送他12000的魔女。那他知道这个慈氏菩萨啊，持戒很精严，绝对不会收，所以故意扰乱他的啊，收了，我们可以侍奉你啊。那慈氏我亲近我不收。啊，其实魔在笑我，就是要戏弄。结果文魔结局就说，他不收，我收，我收。他整个收下来了。那收下来的话，就为这12000魔女说法。说完以后，每个都从离欲，然后发菩提心，成菩萨。这时候魔就想说，菩萨不能夺众生之所爱，你要还我。那回魔起居士就说，那你们12000个，因为他已经收了嘛， 他就跟魔讲说，你要给我，魔不给他要溜啊，跑不掉，被鬼魔就是用神通驾驭住，所以他必须要舍一万两千魔女之后才能走。可是一万两千魔女就被他一转就变成菩萨了，就发菩提心了。这时候魔又出来就说，你不能夺众生所爱，他用菩萨的那种规矩讲，你不能夺众生所爱。这时候鬼魔就说，好，给你。结果那一万魔女不回去了，那鬼魔就说，回去啊，好，就无尽灯。然后注意啊，所以维摩诘居士，我们讲说我们的眷属谁，我们都是正面的好眷属，可是维摩诘居士的眷属的魔，魔在哪里？我们的魔，我们经常会贴很多东西怕魔、哦、所以我们的窗户里面，我们门旁边贴着很多符咒，那用那个孔看魔有没有来。结果魔说，魔就是在那边晃那一个、啊、到最后魔怎么没怎么还在里面？我不是贴红咒吗？这魔说，你贴了我就跑不出去了，不是跑不进来，是跑不出去。你这种颠倒性，不知道魔性。什么叫魔性？魔性就是你的烦恼性，从你烦恼成就菩提，所以魔是我的眷属。我就是从对治魔性烦恼当中成就菩提，所以维摩诘居士是魔是我的眷属。那、啊、这里他也讲，他讲说有法，因为那个一万两千魔女不走嘛，那有法门名啊无尽灯，好，汝等当学无尽灯者，譬如一灯燃百千灯，明者皆明，明中不尽，如是诸劫。无一菩萨开导百千众生，令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于其道义亦不灭尽，随所说法而自增益一切善法，自名无尽灯也。汝等虽住魔宫，以是无尽灯令不数天子天女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，为报佛恩，亦大饶益一切众生。这个魔傻傻的把一万两千菩萨带回去，铁定魔宫一定要坏掉了。因为魔光暗暗的，这每一期都放光的。好，所以这个也启发我很多的脑，所以我才常讲，有时候我们很我常跟学生讲，我们现在有时候名片印的蜡烛，那发给别人但都不亮，名片的，我为什么不点一盏真灯？这个灯会亮，就算小灯也亮了，而且这个灯还会灯灯相转，因为自身受益，自有法益可以利益人，所以整个态度就变成说，不再求于，当然能利益令众生广得佛法利益最好，假如不行，我们为什么不让法的真实利益能在世间显现？也就是说好好的点那一盏灯，所以这里面就开始怎么样，会尊重每一盏灯，就是说我不会起尊卑之想，凡这一盏盏灯能让我点的，这一盏灯就具有无尽意义，因为从这一盏灯可以利益很多人，所以他即便是贩夫走卒，只要有闻法发菩提心因缘，这都具有无限的功德，我应该善于尊重。所以当我们去助念的时候，不是交代一件事情，因为我们是莲友嘛，不是，你就希望这个能成就，此因得，此因缘难得，务必以我真实往生之心引他往生，这一个人就具有无限意义跟价值，我必须善珍惜这个因缘，每一个每一个都是一盏灯，务必好好的把它点亮。这个点亮的意义啊，不是度一个人，而是度无尽的人。所以本身心地观经也是这样，为什么出家菩萨功德很大，他就是要让他无尽辗转，所以一个人成就，像一个人成就，他可以度很多众生，度很多众生等于是为你报无尽的父母恩。所以我们让他化解，就是说每一个人有机会啊往生的人，成就净土的人，每个人能发菩提心的人， 都应该守护，即便他苦苦恼恼也善加珍惜。为什么？真的难得，此因缘若成就，无量众生当得度，此因缘虽小，却有广大功德在后头。所以你会善加珍惜每个因缘，就是这样。所以菩萨净土就是从这里每一个真实心一直出去，身心一直生性啊，慈心啊，很多真实的心菩提心就一直在进化，所以他才会成就这个净土。我们不是退缩的，因为他不是把一万两千摩尼挡在外，他将一万两千摩尼变成菩萨，然后再做像菩萨的灯再换回去，厉害了。是，但我们经常退缩。哎呀，外面染污啊嘛，跑跑跑跑，不是啊？你看他，他不收，我来我来，钱不收了。那这是维摩诘居士的这种殊胜思想啊。那我们来看，好，这个就大家都不敢去了嘛。尊者不敢去，菩萨不敢去，终于主角出现了，文殊菩萨。啊、哦，这个就像。布袋戏里面、哦、那个实验文出来了，那就出来当然就是不投凡响了、哦、这时候他们就去了，大家就等他。其实整个前面都是为了彰显最后直接的对谈，直接都是铺排，铺排我们不就近，那我其实都已经在演这一个法了，整个法会都在演这个法了，都在呼应什么如何菩萨净土之心。维摩诘居士的这一个展现，从他的在家乃至示现中讲是在家非在家的种种善行，都是净土之心。你看多真实的，其实我们的净土，我们的菩萨在，我经常跟大家讲，我们菩萨在不是只是图像上的菩萨，你就是，你虽然带着一个烦恼出众的身，但你内在是有菩萨的发光。你坐的是一般椅子，其实也可以是莲花。你尊重你自己已经是个菩萨，这既然是菩萨，就不是只是等待人家的接引，而是怎么样，你就是一个菩萨的实践者，就是菩萨净土之行，你现在就在一切处就在做了，那因为这样做才感应净土，所以这个才是真实的净土之行啊。这时候他们那个居士啊，就看到就说，因为文殊菩萨在带一群人啊，因为有文殊菩萨在，大家就敢去了，哎，因为不然又被问又卡住了啊。现在文殊菩萨在，大家就去了，要见这一个法会啊。那居士说：“善来文殊师利，不来相而来，不见相而见。”哦，马上就出这一招了啊！因为呢，有来若有来相，就有去相；有来去相是生灭相，有生灭相是凡夫一个。你来见我干什么？的来者觉得不来相而来，不见相，因为要见我，不见相而见。所以有没有坏见相跟来相？没有坏见相来相，但有没有执着来？没有来。所以中论也是有没有来去，去来品有没有？这他说有的人讲说明明有来去啊，中论也没跟你讲没来去啊，但没有来者去者的法。要破你的法执，不是要坏那个来去的缘如幻想、嗯、好，那文殊菩萨讲，如是居士，若来若来已更不来，若已去、啊、更不去，所以则何？来者无所从来，去者无所至、嗯、从一开始就开始在展现般若了。就像中论里面这个道理，如果中论一讲你就清楚，来者已来，已来就已的嘛，就没来了。未来，未嘛，还没来。那正在来，要没有来去之两端，何有中间那个法？有前有后，没前没后，如来中。那我们再来，一定是有所主，就是说，你为什么会来这里？因为你以你家为对象，所以来到这里。哇，你就是从家，我要去哪里？难落。那我这边的站在我的立场，你们来了住这里就不来不去了，为什么？没有来去，所以来去都是什么？是相对法。有没有时来时去？有时来的就有真实来者，就一直来，来到这里也一直来来来来来，不知道去来去哪里，因为 乏为自信，来者永远来，啊，一直来，不知道来去哪里，就一直来。那，啊，去的就一直去去去去去，为什么？自信去，不能不去。所以有来有去，必须真无来无去才能来去。你有没有听到？不容易懂。嗯，我知道，一点不容易懂。容易懂，我就没药好卖了。好，你知道吗？假如时有来者，就一直来。因为你自己，你自己讲说有持法叫来，有持法来，这来的特性叫来，就不能改变，就一来。若来能改变，表示来是众缘合，众缘合有来相无来体，所以我说来不可得。因为来是众缘，所以来的因缘尽了就没来，就改为去。那为什么因缘改变了？从这个地方你们叫来，下课了你们叫去。为什么因缘改变，角度改变，所以才会有来去。为什么有来去？正因为无来去的实体才有来去。所以已有空一故，一切法得成。已有空一故，才能说世间众法。对，所以有没有来去？有来去，但无真来去者。所以说讲这个，好，我们看到。那这个在来的问了，啊，他们这中间还有很多问答啊。哎，文殊菩萨就问他：居士是集何从因起啊？就是利用维摩居士的经的这个病啊，要显现另外的法义出来了啊。居士，你的病啊是何从因起啊？其身久如啊，当云何灭啊？而你到底怎么病啊？病多久了？他怎么这样呢？啊，就叫探望嘛。维摩诘言。从痴有爱，则我病生。啊，以一切众生病，是故我病。好，这里面啊，第一个有病是从痴爱有啊，从痴有爱，则我病生啊。但这时候菩萨的爱是什么？我们凡夫就纯粹执着爱，但菩萨有另外一个病，叫众生，众生有病，我有病，他也有痴爱，什么痴爱？不舍慈悲，但他的慈爱跟我们的慈爱不一样，所以菩萨每个人要投身这个世间，都要什么爱取有的，爱取有才会生老死。所以菩萨要来在这个世间，要不要爱取有？要，但这个爱取有必须是，他是因为他真爱取有叫轮回，但菩萨要示现相似爱取有相，所以才能也入胎。他取相是相，但不是真爱，所以变成是菩萨的慈悲的爱，哎，不舍慈悲，所以他就示现这些因缘，示现入胎，他也要起这个名，所以他的爱变成是慈悲转化出来的，而不是贪着的。所以讲说，从此有爱，则我病生，一切众生病，是故有病。我病什么？我病众生病。好，所以这个病跟我们讲的病不一样。好，所以我示现病是因为众生有病，所以我与我的病要怎么样？我要来度众生才能去我的病。所以啊，这个众生有病我才有病，众生若没病我也不需说一切法啊。所以他以病来说一切法，若一切众生病灭，则我病灭。所以到最后被讲，我们讲说菩萨因大悲故不得而自在，那这个层级是不同，那是悲心极伟的。所以我们有讲说，一般有时候我们讲一禅体是不会成佛，那还有叫菩萨一禅体，这种情形就像地藏菩萨，众生度尽方证菩提，这菩萨一禅体，因为度不尽了，众生是无尽的，所以但他终究会成佛，因为他是站在愿力而已，他会继续度众生，但因为他以这一份悲心让他后来究竟圆满。那有时候我们从另外一讲，因为他的悲心重，以至于就像阿难，其实有类似这种道理，阿难其实可以证阿罗汉，但他为什么不证？因为他一证阿罗汉就没办法当侍者去照顾世尊，无法助火弘化，所以他就不证。不证以后等佛走后，那迦叶有人讲说迦叶很虐待人，迦叶不会虐待人啊，迦叶都阿罗汉，会虐待人的傍圣者啊，所以你看迦叶是大男人主义，
假设才没有大男人，假设还大男人，注意你会知道这不是傍家设一人哦，这傍佛法身，傍师弟。因为我们都知道迦叶是阿罗汉，阿罗汉还有这么重烦恼，表示四谛没用，圣者没用，佛法没用，佛所说其狂。你不要讲这句话会把很多东西颠倒过来哦。所以你看，你看啊，包括佛示现涅槃的时候，迦叶在指阿难有几种过的时候，都是要显。第一个，由阿难承受过失，但却阿难显现佛的功德。你看啊，过失归我阿难，功德归我，何等慈悲啊！然后等走了，说：“哎，你不是阿罗汉，你离开。”那阿难就出去弘法，到最后一靠枕头，还没靠就开悟了，就证果了。证果以后就找迦叶，迦叶说有办法从药师孔进来，他就从药师孔进来。结果一进来以后，迦叶知道他已经证阿罗汉，就说：“啊，你不会见怪吧？我是为了成就这个法，为了记忆。”那当然阿难说：“我知道啊，你看人家演这么戏，旁边人在忙而已。”那这个情形就像那个淮海禅师啊，碰到马祖禅师，那不是看到燕子飞过去吗？那个马祖说：“咦，那个怎么？”那淮海讲：“哎呦，燕子飞过去。”那马祖禅师就在那鼻子往那捏了，捏了以后，哇，淮海禅师痛到就哭出来了。啊，等哭完了以后，这个马祖禅师啊，燕子飞过去了。哎，淮海禅师可以讲话，燕子飞过去了，捏了，自己又讲燕子飞过去了。然后，淮海禅师就一直哭哭哭哭哭到疗房去了。还有一个他的那个师兄弟讲说：“淮兄弟啊，你怎么那么哭那么严伤心啊？”他说：“我被禅师捏鼻子，好痛哦。”啊，这个就很有正义感，他就去找马祖禅师。你为什么我们那个淮兄弟是不是做的错啊？你怎么对他那样捏啊？那个马祖禅师他知道，那他刚好没跟我说啊，他就很忙就回去，就看到淮海禅师在笑了。所以人家两个清楚的人，只有那个很有感情，那个在颠倒，很有情谊呢。不离不舍，咚咚咚，人家两个明眼人都没事干，他痛在哪里？从此觉悟，对，啊，你这个那么有情有义的，那颠倒来回，打抱不平，有情有义其实是颠倒人，对，很怪哈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说，我们在这才是真正爱世间，没有，你在制造世间混乱的，哎，开玩笑了，哎，因为你的爱让很多人也受纳，大家彼此在爱增长不断的挂碍和自取。要不看到这个东西，我们都以为我们是真正用心，不是颠倒。所以我想处在这个世间很麻烦的，啊，本来我觉得这个没用了。人家哎呦，师父这个很好用，真的、哦。哎呦，本来我要给人很有用，结果另外一个，哎呀，宝，真的宝，这个世间唯一，我不给。后来有人讲说假的，早说嘛！你看为什么众生共同执着会增上彼此执着？世间缺少明眼人，所以你的执着、你的价值观增长我的价值观。我的价值观增长的价值观，所以在这共业当中起起伏伏，每个人都是加害者又是受害者，不是吗？所以唯有依此觉悟才能真正处理。我这一世间虽是都是有情之人，但彼此相互沉溺啊。好，那这里面讲啊，我们先把这一段简单解释哈。菩萨为众生故入生死，有生死则有病，若菩萨得离病者，若众生得离病者，则菩萨无护病。譬如长者唯有一子，其子得病，父母亦病，若子病亦，父母亦愈。菩萨如是，于诸众生爱之若子。众生病则菩萨病，众生病愈菩萨亦愈。又言是己，何从因起？菩萨病者，以大悲起。所以他有没有病？他也病。
但此病是因为大悲情，所以意境不同。那当然他自己要悲的话，所以后来在菩萨道在以悲为核心的时候，他会开始不断进步。假如你的悲心是真悲心的时候，你度化众生，你就会碰到问题。从碰到问题，你会不断寻求自我提升。为什么？就像母亲想要照顾小孩子，为了让小孩子成就，有时候父母必须要不断学习。为什么不断学习？为了要利益孩子，为了利益孩子不断学习，碰到障碍，父母会想去突破。突破为什么？要照顾这个家，就是这样。菩萨为了成就众生会广学，但广学为什么？会利益众生，所以就自利利他，同时一直化成障碍。我们是不是时间到？好，好，那我们早上先就到此好了。好，阿弥陀佛。